那我们现在来分享第六期《活在天国的原则》里。我先做个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，我们向你感恩，向你赞美，在这美好的晚间，又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，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。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喂养，需要你的圣灵来开启，我们更需要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把以下的学习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。也赐给我智慧的和口才，让我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，也使家人们也能听得明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来看第一大点，认识天国原则。第一小点，种收原则是属地法则，只要地还存留，就继续有效。那播种和收获，它不是天国的原则，这是一个地上的原则。我不是贬低它。这是一个原则，这是事实，也是属灵原则。它会有效，你可以让它为你服务，否则将对你不利。你必须决定如何使用。创世纪第八章第22节说：“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撒种、收获，寒暑、冬夏、昼夜，就永不停息了。”这里就是撒种和收获原则的建立基础。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在神的头脑里，这是事先立定的，是关于地球的一切，以及神如何创造地的一部分。但关键是在这里，神赐予我们应许播种和收获不会停止，所以会有撒种和收获。旧约所说的播种收割的方式就是这样，播种和收割将持续到地还存在的时候。即使主要是指自然领域上的种子收获的时间，这是一项既在自然界上又在属灵上确立的原则。这不是天国的原则，而是世界的原则。只要地还存在，这就是事实。即使在属灵上，这也对你来说得通。所以，这是一条适用于属灵的事上的原则，但不是神想让我们运行属灵的原则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神想让我们根据天国的法则来运行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天国的原则。那我来总结一下这段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的一些个人总结啊，就是种收的原则，它是属地的原则。那既然是属地的原则，它就必须要有。前提就是要先播种，只有播种才能有收获。但是这却恰恰跟天国的原则是不一样的。天国的原则是，当我们处于有需要的时候，即使我们没有播种，神也会满足我们的需求。这就是天国的原则。然后我们看第二小点：飞鸟不履行种收原则，天父养活它们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4节一开始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。你们听到了吗？飞鸟也不种也不收。如果他们不播种，就无法收割；只有在播种之后才能收割。如果鸟不种，就无法收割。但是鸟要吃吗？是的，鸟吃了，但它吃的不是收割的，它被喂养，它被养活，但它没有收获。那现在将这个应用在人身上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。谁喂养他们是天父，那我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所以，我们就要必须去认识，我们是新造，我们要去新造的人那里，明确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谁。还有，就经文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或坐使身量多加一肘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，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呐、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。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 那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下，他在用鸟和花朵来说明天父的照顾。如果神愿意照顾花和鸟，他会怎样照顾我们呢？这归根于神，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注意，鸟儿没有播种，所以它没有收割。第31节，所以为什么？你们的天父照顾你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这段经文主要的意思是我们所有我们吃的、喝的、穿的，这些都是正常每天必要的事情。他不需要忧虑，我们不需要那忧呃忧虑那些事情，不要停留在他们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不要让你的一生都围绕在那些事上，因为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外邦人，我们也可以把异教徒放到这一类，也可以把没有神的人放进来，因为那是异教徒的样子。异教徒宣称有神，但他们没有真神，他们没有真正的神。他说这都是异教徒，没有神的人所求的。但你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我们有神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。我们父亲知道我们所需要的，那感谢主啊！我总结一下这一节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这一生都围绕在吃喝穿上。换句话说，不要沉迷于物质上的满足，也不要担忧物质上的不足。我们要明确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每天所需要的，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也会满足我们的。那圣经里就有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7饼几条鱼喂饱4000人的见证，和其他很多的见证。感谢主。然后我们看第3小点，天父以天国的原则待他的儿女。那有一段经文就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感谢赐予。是在告诉神你的需要，请求后加上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告诉神你需要什么，并用感谢的心领受，那么就意味着你将遵循马可福音11章22到24节。你告诉神你想要的东西，当你祷告时，你相信你的话会实现，相信自己已经收到你为之祷告的东西，并且你将拥有它们。所以，感谢来自成就的事实，神已经听见了我们的祷告，满足了我们的要求，并且我们已经得到了他们。我们甚至看到之前就开始感谢他。不要再等到得到以后，注意，他说凡事带着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，你告诉神，然后你以感谢做结束语。为他听你的祷告，适时的感谢他。我们知道他听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得到了。我再来总结一下这一段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上有的祝福。记住，这里有一个信心，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上有的祝福，然后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再用感谢的心去领受，因为信。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圣经里百夫长的信心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所以，当作者在有一刻说了一句“财务、信心、祷告”，这三样是重叠在一起的，都不可分割的。所以，我们需要用的一切东西，我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。我们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国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理解，就是神的至高无上的统治。但先寻求神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他的义，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那现在大多数的人被教会教导，大多数的教会教导人该如何追赶祝福，他们必须一直这样教导，因为你追逐的越厉害。祝福离你越远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命定从来不是追求祝福，而是注定要与神同行。如果你与神同行，这些祝福就会自动地临到你。但是，如果你开始追逐祝福，你的视线就离开了神。 然后你永远不会完全的抓住祝福，因为祝福来自与神同行。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突然间像圣灵给了我一个比喻，也是一个例子。那我就简单的举一下这个例子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知道，当我们每个人面朝自己的影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影子永远是在我们的前方。我们伸手或者是跑过去抓住它，我们永远也抓不住，我们永远抓不住自己的影子。那久而久之，我们的眼里就只有我们的影子，再也没有别的看见了。我们不再会去关心周围的任何事物，因为我们当时现在只关心如何去抓住自己的影子。那么祝福也是一样，如果说祝福就是我们的影子，我们越追赶越抓不住。如果我们把更换一下视线，与神同行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原来影子是一直都在追随着我们，从未离开，它甚至超过了我们。当我们与神同行，祝福也会自动的临到我们，也会伴随着我们，祝福甚至会超越我们。感谢主。那我们来看第二大点，天国原则在库里弟兄生活中的运作。那第一小点，从银行出纳员的角度来看待钱财。我大部分的时候，从某种类型的服务业，我在快餐企业做经理，需要管理收银机、核实销售款项和营销报告这类具体事情。我从来没有在银行工作过，但我和在银行工作过的人交谈过，很有趣。因为都有和钱打过交道，如果你在银行工作一小段时间后，如果你有对的态度，除非你在银行钞票面前心术不正，如果你贪婪不诚实，或者你知道这么久从来没有想过这也许不是真的，但是对于那些钞票时间久了以后，你不会有那种哇好多钱呀、那种心态。你花了一段时间和钱打交道之后，钱在你的眼中就不再是钱，这只是你要处理的对象。就像在快餐店翻烤汉堡，在银行则是出纳现钞。当然，如果趁机图谋不轨，麻烦就会接踵而至。我一直在尝试找出更好的表达方式，我不喜欢这么说，我不认为自己是人们应该按此衡量的标准。或者说我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，我只是说我自己走了一条特定的路，我学到了一些东西，对我有功效，帮助了我，而且我愿意与大家分享这些经历。我在圣经中看到这些，希望你也能自己去看这些经文。你需要以银行出纳员的角度来看待钱财，这是必要的。你一直都在处理不属于自己的钱，所以你不会把你手上的钱看作自己的，甚至你兑现自己薪水支票时，即使上面写了你的名字，存进你的银行账户，你也不会看那是你自己的钱。如果你那样看，你就会受限于它，你会限制神帮助你的程度。如果你说这是我所有的，神说原本不是这样。但是，如果你把自己锁在那里，那么他就不能倾倒更多。感谢主啊！总结一下这一点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看待钱财的角度，应该是从银行出纳员的角度，而不是私有化的角度。要知道，我们是管理者，而不是占为己有。那就像神让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。神没有说我把这个世界赠予你们，既是管理又是管家。那我们就要按照属天的思维模式去管理一切，而不要限制神帮助我们的程度。感谢主。我们来看第二小点，对神意外的祝福不感到惊讶。你必须能够看财物不是自己的，除非维持生活和服侍神。金钱并不代表什么。那另一个例证，就像汽油，你看到油箱快没油了， 你停下来加油，然后继续前进。汽油只是一件可以把你带到某个地方的东西，金钱也是一样。金钱本身并没有价值，你拥有或不拥有并不代表什么。重要的是你在为神做什么，你在哪里和神同行。当你开始寻找，如果你的想法和目标更多的是朝向神想要的，你就除去了他的限制。并认定神在你的工作上祝福帮助你，然后神开始带来让人惊艳的事情。请注意，就算你将它限制你在你的薪水中，也不要限制它的良善给你的生活带来的一切。它可以更进一步的伸展你的钱，超过你所想所见的。我们看到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，我们从来没有为他们求过。但是我坚信，我一直期待神已经以某种方式用祝福带给我惊喜。他的确这样做了。我并不是自己将信心设定在那个状态，因为我经历过，所以我对现在发生的奇迹并不感到惊讶。我很高兴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。我不是相信，而是期待，因为我知道。这将是重复发生，你会看到差异吗？不久前，我和我的妻子去某个地方买东西，因为上面没有标签，收银员无法扫描价格。他问你知道那是多少钱，我太太告诉他是多少。他继续在收银机上操作了一阵，结果跳出价格的是原价的一半，并告诉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半价优惠。我妻子说：“太好了，我可以买两个。”旁边的人感到惊讶，但我对此只有感恩，因为我期望神尽情地祝福着我们，用不同的方式，从不同的层面。我确定这是神的手笔。消极抱怨的人，可能在排在错误的线上，被收取双倍费用，不是神做的，只是他们没有站对线。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因为我期待他们，因为我有一位神，一位照顾我的好父亲。我可能不需要那个价格，我有钱可以支付，但是省下的那一半的钱，我可以用来在这里做些有益的事情。你会看到，因此你不能一直查看因果关系，这是一种生活。我在这里想打破你里面一些固有的思想。为了让你学习过自由的生活，没有负债，不再每次处处小心，为每一分钱纠结。我不是说你让你浪费，而是说你可以期望神满足你的需求。感谢主。那这一段什么意思呢？我的领受就是不要注重钱本身，不要注重于金钱的本身。金钱本身它是并没有价值的。注意点应该是我们在为神做什么，在哪和神同行。金钱能够造就糟糕的偶像，它也能可以成为趁手的工具。我们要分得清楚，是我们在使用钱，还是钱在使用我们。如果我们以钱为工具，让神做我们的神，那么神就会给我们金钱用作工具。感谢主啊！第三小点，祝福多多，好事连连。我从来没有坐过头等舱，都是经济舱。坐经济舱飞澳大利亚并不好玩，能坐头等舱当然好，神清气爽地下飞机，我可以看到它的好处。但相对于从这里去澳大利亚花1万美元坐头等舱，这个头等舱的好处不值得我额外去付8000美元。我会选择窝在飞机的一个角落。按我太太的说法，等于2天坐在购物车里，坐飞机去澳大利亚，在购物车里待2天。但是你知道，我永远不会为此付钱。如果我要邀请某人过来，我会为他们提供头等舱，因为我愿意做我自己想为自己做的事，虽然我不会为自己这么做。我们在5月底将会去乌克兰服侍。为800多位牧师进行暑天医治培训。他们在一家教会聚集受训，然后 会将 DHT 带到整个俄罗斯的800多个教堂。我们为此感到兴奋。乌克兰的政局并不是很稳定，但是神太神奇了，好像每次我去过的国家一个国家前，那里就会爆发战争。这次我应俄罗斯的牧师们邀请去乌克兰，他们说会有西北太平洋地区一位代表同行。他们会为我和我的随行人员以及翻译提供头等舱的机票。有生以来，我将第一次坐头等舱，哪怕机场可能发生枪战，我将会坐头等舱航行。几年前去泰国，我们到达后不得不坐在停机坪的飞机上等好几个小时，因为机场刚刚发生炸弹爆炸。有几枚炸弹在垃圾桶爆炸，所以要检查所有的垃圾桶。我们到了那里，就像不知道在哪儿一样，很有趣。但是神祝福我们坐头等舱，他会为我们这样做。我们得到了足够的奉献，可以买，但对方已经买好机票了。这样的好事，我们不会拒绝。感谢神，他为我们做这些美事。啊，感谢主！我相信像这种事情在我们每一位家人的生活中，可能都会遇到，包括哪怕我们坐的不是飞机，可能一些菜场上的买菜，或者去一些超市上所遇到的，或者去一些购物的方面，可能都会遇到。所以我也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事吧。就我去过很多地方。我经常会在订酒店的时候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。那比如我订的酒店房间是一个很普通的房间，然后我去酒店前台办入住，前台有时会自己主动给我升级房间，明明是普通的房间，突然给我升级成了套房。还有一次就是在海，我在海边，在海边，在海边订了一个海边普通房。他帮我升级成了一个海景房，那么很感谢主啊！这些升级都是免费的，感谢主。我从来没有为住酒店升级房间祷告过，但是神给我的祝福和好事永永远远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阿门。然后第三大点，身份认定，使命第一。第一小点，做耶稣的精兵。不活在遗憾和假如里。萨穆尔博士曾经告诉我们，年轻的时候去困难的地方，当你老了，神会给你容易的地方。显然我还年轻，所以总是去很艰难的地方。如果你走在艰难的道路上，记住，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这与美国梦无关，不是我们可以生活得多舒适。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舒适。生活舒适并没有错，你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，但我要说的是，并非关于这个。老话说，以最多的工具死去的人会赢，不论谁输谁赢，两个都还是要死了。关键是对天国有用。如果你把你的思想放在上面，神可以用你的工作来帮助你达到上面。但是，如果你限制自己只能那样活的话，那样的话，那样你就你的，那就是你的局限了。我一直告诉人，你退休后请不要依靠退休金，相信神。如果你给予，神会让人将祝福倒在你的怀里，没有说政府，是说会使人拿来给你。所有这些经文是关于你不用去想穿什么。不用担心那些事，将使命放在第一位，永远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，这是人们最大的问题。人们有身份危机问题，为什么我在这里？有一门最热门的课程，称为神的总体计划，去学习这个最简单，这是神的计划，也是神对每个人的计划。我不用特别告诉你要去哪家公司上班，我只要。给你神的总体计划，到目前为止，每个听这门课的人，他们就像一切步入了正轨。人们意识到自己在这里的目的，将来要做什么，一切都变得清晰， 而且简单明了。一旦人明白自己在这里的目的，一切都会变得简单，不会还是像老样子来回绕圈子。人生最糟糕的结果就是抱憾终生，一辈子都活在如果要是的阴影下，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进入神的旨意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活在世上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。的确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完成，但当你开始学习时，其实它很简单。那后面就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财宝一起放在天上。路加福音第12章29节接着说：“你们不要求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。”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注意，这是另一本福音书，与我们刚读到的内容同样的内容。你们这群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变卖所有，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。就是贼不能进、虫不能住的地方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所以，无论我们想把我们的心放在哪里，我们把我们的财宝放在那里，因为无论我们把财宝放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也就会在那里。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财宝置于某处，那么我们永远都会担心有人去拿、去搞坏，或者被偷窃什么的，但是如果你的心放在神的事上，你就把你的感情投资在天上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如果你设定你的心在天上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敌人都无法拿走，魔鬼无法触摸。感谢主。后面有个第三小点，神的恩典是使你得自由，你的使命是使人得自由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每个时代都看见有殉道者为此站立。当他们被烧死之前，他们会被告知，如果他们认为神的恩典足够好，就举起一根手指来，我们就会知道神是神的恩典，即使在你被活活烧死时，神的恩典也是足够的。当火燃起来时，在火焰中，人们所看到的是神的圣人被绑在木桩上被火烧的时候，他们举起2个手指，因为他的恩典绰绰有余。这就是教会所失去的。我们失去了殉道的心，我们觉得神欠我们什么？人们心中神的恩典不是真正神的恩典，人们看神恩典的角度是自己可以为所欲为，然后在神的面前好像取笑神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耶稣已经为我而死，我要怎么活就怎么活。你没有话可说，那不是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是让你有能力活在罪之上，坏处是人们在整个神的恩典外衣下谈论这些东西，但是神想要我们胜过罪，我们可以降低门槛，说什么都不是罪，你仍然将醉汉留在酒精中，仍然将瘾君子留在毒品里，人们的痛苦沉迷于灯红酒绿，仍然受到了任何伤害，只是因为你给他们冠上了别的名号。你没有使任何人自由，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良心负担，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通常因为你没有重，其实你没有重生，神并没有拯救你，却让你处于什么都没有改变的境地，只是擦干净你石板上的污渍。他拯救你，所以他可以改变你。这样，你不可以将。不仅可以将你的石板擦干净，而且可以过得更好，没有必要再次变得肮脏。你可以活在罪恶之上， 活在痛苦之上，你也可以活在成瘾之上。你不必成为那些捆绑你东西的仆人。阿门。然后接着，耶稣他又谈到他的仆人要准备好谨守。彼得在第41节对他说：“彼得说，主啊，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说的呢？”主说：“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。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这是一个应许。他说，如果你服侍他，如果你去做神的事，如果你在做正确的事，神就会让我们管理一切他的事情。他说："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国王和祭司，我们要统治并管理全地。所以神把他的是把世界让我们来管理，所以我们要用属天的原则去管理，为神更好的去管理这个世界。阿门，感谢主。我的分享就到这吧。